西方侠沙国瑞跟盛江一见如故，两位大侠畅所欲言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沙国瑞说完了，问盛英：昆仑侠，您不在十三省总镖局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莫非有事吗？盛英正想告诉他，沙大侠，既然你我一见如故，就无话不谈，是这么回事。那边说怎么回事，咱们都说过了，不再重叙了。当说到国宝珍珠佛和飞天鼠骑牛的事儿，可能落得金钟寺了，可能找你大师兄万法归宗一尊佛。我们正要上玉皇顶金钟寺，正这时候您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沙国瑞闻听，惊呆了半晌啊，有这种事？昆仑侠，我可不是袒护我大师兄啊，别看我大师兄能耐大，但是我大师兄那人可不糊涂啊，他能够以身试法吗？不见得吧。我敢断言，他绝不敢收留飞天鼠亲友，绝不敢隐匿国宝珍珠佛。他要那么做，他可糊涂死了。盛英说：是啊，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这件事儿。我们去吧，怕得罪朋友；不去，又怕亲友逃跑了，钻了这个空子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咱哥俩遇上了。那您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？
这
沙国瑞考虑了一会儿，昆仑侠，你能相信我不？相信，一百个相信。好吧，您要相信我，您就在这按兵不动，您千万别叫人赶奔金钟寺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大师兄脾气不好，有时候要犯上那个牛劲呢，不允许旁人说话。你们双方一闹翻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正好我来了，我呢上一趟金钟寺，因为我必须得去。我见着我大师兄，我问问到底他见着没见着珍珠佛，收留没收留亲友。假如他糊涂，真干了这种事儿，我不能答应他。我不是自吹自擂，我在我师兄面前说一不二，我劝他捉拿亲友，献出国宝珍珠佛。如果没这么回事，你们就不必去了。明天我就回来，告诉你们一个准信儿。盛英一听是千恩万谢，谁也不愿意得罪人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嘛。所以盛英当时就点了头了。沙国瑞是这么办，本来呢我打算带着孩子一起去，既然有这种事儿了呢，我这女儿我先不带着，就住在于家店，求老侠客一于照顾。我呢现在就起身，明天这时候肯定回来，因为离这不远。盛英他们谈话的时候，诸葛山珍、钱世忠、蒋伯方老少的英雄都在旁边听着，谁也不便插言。等做出决定之后，金头虎贾明一拨了脑袋：
哎，我三大爷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这恶人都听不进忠言去。我说让西方大侠一个人去，咱能放心吗？
说的是西方侠，能不能我派几个人跟着你？啊，不必，不必，不必。我们弟兄过命的交情，就是闹翻了，也不至于有什么严重的后果。你们只管放心，谁也不必带，带人反倒麻烦。就这样， 沙国瑞做出决定，进里屋告诉女儿小燕，你安心在这等着，为父先去金钟寺见你师伯，明天我就回来。姑娘点头吧，单说沙国瑞把家里的人叫过来做了安排，飞身上了那匹大白马，带着仆人带着礼物起身赶奔金钟寺。圣婴率领众人在山下听信儿。这段书可热闹了，到了下文书，飞天玉虎蒋波方是棍扫金钟寺，接下来少林寺的雪炼金刚碧和僧联合昆仑派在少林寺举办金刚擂81人英雄大聚会，红衣女剑客出世，刘彩虹宝剑是剑扫金刚擂。这是后文书，咱暂且先不提，单说沙国瑞带着仆人起身翻越大山来到金钟寺。这庙太大呀，庙门都开着呢，有一帮小和尚拿大扫帚正在门前打扫卫生，一看山下来了一伙人，还赶着车辆，都不干活了，都盯着，等到了近前，小和尚才看出来，认识西方侠，因为年年来一次。哎呦，老侠可您来了，老侠可您来了，阿弥陀佛，老侠可您好啊。
好好好好好好，爷爷爷爷，
老侠可从马上跳下来，我师兄可在，在在在，正陪客人说话呢，我们给您送个信儿啊。时间不大，如意和尚从里边出来了，未曾说话那大嘴咧的都到了腮帮子上了。
贤弟
又见面了，师兄一向可好，请上受我一拜。
起来吧起来吧，
贤弟啊，难为你一年来一次看我，万水千山太辛苦了，让师兄怎么报答你？师兄您怎么说这话呀，你我这般年纪有今天没明天的，我就您这么一个亲人，说什么我也得来看您来。
是啊是啊，
贤弟啊太高兴了，来来到里边。师兄等等，这是咱们家乡的土特产，我给拉来一车，您收下吧。
哎呀，总叫你破费，年年你也不空手来。好，我收下收下。
把车辆赶到里边，卸卸货物，款待车老板和那些仆人咱不必细说。如意和尚拉着西方侠的手，边说边笑边往里走。可沙国瑞刚见面不能谈那些事儿，等到了客房，挑帘笼进了屋了。沙国瑞一看屋里坐着个人，这人有30左右岁，黄面金睛，罗帽大衣，背后背刀，从穿着打扮，从五官貌相可以断言飞天鼠秦游。因为圣婴啊跟他都详细介绍了，西方侠的心就一翻个，哎呀，心说话，大师兄大师兄，你糊涂死，你是国家的要犯啊，国家张贴榜文四处通缉他，你怎么这么胆大，你把他收留了，看来不怪昆仑侠，怪你呀，眼见的就是一场大祸，恐怕金钟寺就得毁在你手里呀。西方侠心那么想的，表面上没露出来。等进了屋，这秦游就站起来了。哎，这秦游这脸上不自然，没说吗？贼人胆虚，见不得阳光。一看这生人，他打怵。如意和尚啊，倒挺潇洒自如。
来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
秦游一摆手，那老当家的没这必要，哎，没外人，你就放下心吧。这是我的亲师弟，堂堂的西方大侠沙国瑞呀、啊，从甘肃来，我们两个是一师之徒啊，几十年的交情了。西方侠假装不认识，哦，这位是啊。这是咱们武林之中的后起之秀啊，人送绰号飞天鼠，姓秦叫秦游。哦，原来是秦壮士。秦游没办法，硬着脑瓜皮一躬扫地，老侠客秦游这厢有礼了，哎呀，还礼还礼，小杨都是自己人，坐坐坐坐坐，哈哈哈哈。兄弟这次来多住些日子，老哥哥，我是有这种打算，我准备住个三个月两个月的。
好啊，
住到过年才好呢。我那大侄女来了吗？
来了，
因何没见面啊？是这么回事，我带来不少的女眷，诸多不便，住到九鼎铁叉山瑜伽店里头，等我安顿好了再让他到庙里来给哥哥您问安。
好，
我请想孩子的小燕聪明啊，啊，这回啊我包你满意，给他找个如意的郎君，你我咱们老哥俩就全放了心了
啊。是是是是。
说了一会儿话，秦游这小子一句话也没说，走也不是，在屋待着又不自然。沙国瑞这老头心啊也急呀、啊，你看多这么个人，有些话没法说。师兄啊，您请到外边来，还有点家务的事儿，我跟您说
啊。行了，
就这样，西方侠沙国瑞把如意和尚调出来了，找了一间密室，把门关上，老哥俩坐下了。这如意和尚就发现沙国瑞神神秘秘的，好像有些事儿。兄弟，有什么事儿？
哥，
那屋坐那个秦游是干什么的？你知道吗？
知道，
他爹就是银面鬼秦天豹，著名的明清八义的老八，他是秦天豹之子。
哦，
另外这个秦游干了哪些事儿？您清楚吗？
我也料之一二。总之，秦游是个了不起的后起之秀。我听说他三番五次到北京搅闹皇宫大内，先盗三宝，后又盗出国宝什么镯子，现在又把国宝珍珠佛夺到手里头了。就冲他的所作所为，浑身上下都是胆，我就赞成这小伙子。那他到这跟您怎么说的？他为什么到您的金钟寺？
哎，因为有人注意他呀。十三省总镖局老匹夫圣英高创官府要通缉严拿，这孩子无处投奔，上我这来避祸来了。那珍珠佛呢？现在我的庙中。
哦，
沙国瑞一听啊，眼眉都立起来。这屋没有外人啊，沙国瑞忍无可忍。
师兄，你糊涂死了！
不是兄弟，我说你啊，您这么聪明个人，怎么干糊涂事啊？您很好的金钟寺难道要变成战场不成吗？
哎，二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你比我清楚。我师兄啊，这个飞天鼠秦游杀人越货，恩将仇报，他算什么后起之秀啊？他是人面豺狼啊。 据我所知，圣婴对他恩重如山，他到头来跟圣婴为仇作对，栽赃陷害，移花接木，作案之后留下圣婴的名字。老圣婴为他几次蹲监坐狱，几乎被害的是家破人亡。现在这个秦游也不知怎么弄的，从死牢里头又跑出来了，继续作恶多端呢。现在国家下了严令，到处通缉于他，谁敢收他呀？我师兄啊，你怎么单单把他给收留了呢？哎，你这可是没事找事啊！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好，国家也好，正到处严拿他，一旦知道落到你的金钟寺，你还好得了吗？我师兄啊，你怎么能干这糊涂事啊？如意和尚不听便罢，等听完了，大脸蛋子呱啦沉下来了。弥陀佛，兄弟，我怀疑你跟圣婴见着面了，我怀疑十三省总镖局给了你好处了。兄弟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跟圣婴所说差不多少。秦游后起之秀，了不起的英雄，我赞成这样的汉子。圣婴算个什么东西？圣婴无非是朝廷的鹰犬，皇上面前走狗而已啊！放着镖他不保，专门跟绿林人为仇作对。我说你虽然远在西北，你没听说吗？这个圣婴平了萧金台，平了萧凤台、萧玉台，平了二龙山，又平了冲天岛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他吃的是绿林饭，他把绿林的根本整个给忘了，他变成了朝廷的鹰犬。像这种人怎么能说是好人呢？另外兄弟你知道不，就在昨天发生的血案，我们昆仑派的弟子曹德斌、曹宝山、韩小春等等等都惨死在他爪牙的手下。这个圣婴每到一处杀人流血，手段残忍，但是他善用假象迷惑别人，给人的印象这老头慈眉善目，说话文质彬彬，实质咬人的狗他不露齿啊。兄弟，我不管你怎么的，你千万不要上圣婴的当，你要上了他的当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师兄，你还能听我说几句不？你说你的理，我说我的理啊，咱俩的看法截然不同。我奉劝师兄马上把秦游逮住，把国宝珍珠佛献出去，这样后果还好处置啊。你必须悬崖勒马，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师兄大祸可就在眼前呢。别说了。大和尚拂袖而起，兄弟，咱们老弟老兄有深厚的感情，我希望你不要介入此事，咱们还是好弟兄，一旦你插手此事，咱哥俩就得闹翻了，你不觉着惋惜吗？嗯，兄弟别往下说了。沙国瑞一听算得，没想到师兄把这门封得这么严，看来再劝也不顶用了。沙国瑞心说，这可是你自己找的，到头来倒霉的是你不是我呀，这纯属是忠言逆耳。老头把这话又收回来了，哈哈哈，师兄你别生气，因为你是我师兄，咱哥俩几十年的交情了，我怎么看我就怎么说，可能您不太爱听，我呢只当没说， 你那个千万别认真。如意和尚一听，人家把话收回去了。兄弟，怎么能呢？你我什么交情？你就说几句过头的话，甚至你当我的面骂我，哥哥也不能翻脸呐。只是贤弟啊，你千万不要上了圣婴的当啊！好嘞，我不介入就得了，我不介入。哥，这么说这秦游挺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，人也不错。你想想，他现在遭到通缉，走投无路，在难处来投我，难道我就拒之门外吗？那也太不够意思了。何况我跟老匹夫圣婴也有冤仇血恨，对不对呢？所以他来我非常欢迎，我得想方设法保护他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哥哥只要你心有底，我就不过问了。刚才您说什么这个珍珠佛 啊在您这儿呢？在这儿呢。我这玩意怎么这么重要？什么珍珠佛珍珠佛的，我想看看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吧，既然你想看，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，随我来。他们站起来往外走。沙国瑞心说，我呀是个稳军机，先把秦游稳到这儿，再看看珍珠佛在哪儿放着，我心有了底了，下山我去送信儿，叫昆仑侠圣婴再想办法。我的能力就这么大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又回到客室。秦游啊还在屋坐着呢。秦游这脸上变毛变色的，眼珠不住地转动，心里琢磨着，沙国瑞把如意调出去了干嘛？有些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。哎呀，他是不是圣婴派来的？是不是叫如意和尚帮着他的忙抓我呀？想到这儿，他寒毛根发炸，脊梁沟发凉，冷汗就冒出来。正在焦急的时候，他一看俩人回来了，从这个脸上的变化来看，好像没什么。这秦游的心就是忐忑不安。就见大和尚重新归坐。秦壮士啊，老罗汉，方才啊我们哥俩谈点家务，不瞒你说，我大侄女来了，要找个好家婿，我呢把情况向他介绍介绍，失陪了啊，你可千万原谅。没说的没说的，谁家没点事儿？秦壮士，刚才我跟我兄弟说呀，他想开开眼，见识见识珍珠佛什么样，你能不能拿出来让他看看？
我这
秦游真舍不得，不是说那本身的价值有多昂贵，秦游把珍珠佛视为生命，不行我就摔了他，我让圣婴没法完案，圣婴就得担责任，他就活不成。这关系着给我爹能不能报仇的大事儿，但是如意和尚提到这儿了，又没法拒绝，这他硬着头皮才取出国宝珍珠佛，引出一场大祸。